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822到1832号。在这一讲里呢，我们将继续看三超德的最后一个德性爱德，及呢还有一个问题叫做圣神的恩赐与果实。我们首先看爱德1822号。爱德是超性的德性，借着爱德，我们为了天主自身爱他在万有之上，又为爱天主的缘故爱人如己。我们看这个122号，爱德呢是三超德之一。那么按照这一条，122号这一条里面的，其实给我们讲的是这个我们平时所说的十诫总纲的说法。那么爱是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和爱人如己，因为呢天主就是爱。那么随后呢，在耶稣基督内呢，天主的大爱呢被启示出来了，而我们也是透过耶稣基督更进一步的认识了这个爱，好能够以爱还爱。按照现代这个系统神学的这个观点呢，这个爱德呢，因为涉及到了天主存在的最深处，所以呢，在讨论爱的时候呢，应该注意呢，就是天主对人的爱，人对天主的爱，人对他人的爱，那这三个幅度。那么这个彼此之间呢，实际上是有互动的，就是这三个幅度哈，天主对人的爱，人对天主的爱，以及呢，人对他人的爱。当我们发现呢，这个三个关系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在这个互动的前提下，爱才能够总括一切，并且它也能够成为呢基督徒伦理道德的基础。我们看这个1823号，耶稣把爱德作为新的诫命，耶稣爱那属于他的人，爱他们到底，若望福音13章1节，借此显示他由父所领受的爱。门徒们借彼此相爱，效法他们由耶稣所领受的爱，因此耶稣说，正如父爱了我，同样我也爱了你们，你们应存在我的爱内。若望福音15章9节又说，这是我的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若望福音15章12节。那么对爱德的启示呢，在耶稣基督内呢达到了一个高峰。耶稣呢常将天父对他的爱传递给他的门徒们。那这个观点哈，第一句话这个观点呢，我们从若望福音第13章耶稣要跟他的门徒们共进最后晚餐的时候，那句话里面所显示出来的，那就是耶稣既然爱了那属于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呢，我们在新约里面会发现哈，尤其像若望福音，我们会发现呢，耶稣基督不只是启示天主，同时呢，更把天主向世人的这份爱呢，启示的淋漓尽致。它是透过具体的言和行来进行启示的。而新约内提到的爱呢，它包括两个层面，那就是爱天主和爱人。那么这一点呢，和旧约呢是一致的。耶稣呢，把人对天主的爱当作是最大的诫命。这个耶稣在强调那个十诫总纲的时候这么回答的哈，并且呢，这在天主内的爱呢，排除一切的恐惧和奴隶的心态。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升，因为在旧约里面你会发现呢，犹太人呢，他们对天主是怀有爱，但是里面呢也包含着恐惧。那么对人的方面呢，耶稣我赐给门徒们新的诫命，让他们彼此相亲相爱。同时呢，耶稣呢也以自己呢作为模范，让门徒们呢可以跟随。我们看这个1824号，爱德是圣神的效果及法律的满全，爱德遵守天主和他的基督的命令，你们应存在我的爱内，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便存在我的爱内。若望福音第15章9至10节。活于爱德之内呢，是受圣神推动的结果。那么本性之爱呢，只是伦理德性的修养的结果而已。有没有价值？有价值。但是呢，我们这里讨论的内容呢，是超性的，这个三超德之一的这个超性之爱。为那些遵守耶稣基督命令的人，他们就存留在耶稣的爱内。这是若望的著作里面所特有的一些词汇哈，用这个存留这样的这个词汇。耶稣呢，就以这样的爱来邀请门徒们活出这样的生活，为我们也是如此。那么提到存留这个字哈，那么很长一段时间呢，有一些神学家甚至圣经学家呢，他们就以这样的字来作为根基呢，认为呢，若望呢在讨论爱的时候呢，他强调更多的是关于这个静止的这个状态，就是关于爱德的静止的这个状态。但是我们从今天神学的这个特点上看，他更强调呢这个爱呢，这个爱德这个爱呢，它其实是一个动态啊，它是一个动态，它不是一个静态。在一个动态的前提之下呢，来看呢这个天主对人的爱，人对天主的爱，以及呢人和人之间彼此的这个爱， 这是这个爱德实践的这些主要的方式。我们看这个1825号，当我们还是仇敌的时候，基督为爱我们而死。罗马人书5:10，主要求我们如同他一样去爱人，甚至爱仇人，把最疏远的人视为近人，爱孩童和穷人如同他一样。圣保罗宗徒绘出了一张无与伦比的爱的素描，爱是含忍的，爱是慈祥的，爱不嫉妒，不夸张，不自大，不做无理的事，不求己意，不动怒，不图谋恶事，不以不义为乐，却以真理同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哥林多人前书13:4-7。那么这一条呢，借着对圣保罗宗徒啊关于这个天主对人的爱的这个反省来看这个爱的特性。那么这个爱呢，显示出其广度呢和深度。在新约里面哈，比方我们如果看其中的一点哈，就是近人呢，为犹太人来说，那个近人呢，最基本的含义呢，就指的是犹太人，就是本民族的人。但是呢，到了耶稣的这口中啊，这个近人的概念就被扩大了。这个我们从耶稣所讲的那个慈善的撒玛利亚人那个比喻当中，我们就能够看到。那么天主的爱呢，不但撤销了人对天主的这个敌视的状况啊，这种敌对的这个状况，那么更建立了这个良好的这个关系。在这个关系之下，所有的人都被邀请来进入到这爱之中，那么也没有任何障碍呢可以阻挡人来到天主前。同时呢，将保禄呢在格林多人前书13的这个爱的颂中的一段呢引用出来，这是蛮核心的一段哈。将爱所能够包含的一切呢一一的列举，我们就能够看出天主的爱呀的确是伟大的。所以呢，这就是能够在基督徒的心中所促成的那个大爱。我们看这个1826号，圣保罗宗徒又说，若没有爱德，我什么也不算，所有蒙受的特恩，所做的服务，甚至所有的德性，我若没有爱德，为我毫无益处。哥林多人前书13:1-4，爱德超越所有的德性，爱德在超胜的德性中占着首位。现今存在的有信、望、爱这三样，但其中最大的是爱。哥林多人前书13:13。那么在同一章中，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哥林多人前书13，保禄呢大声赞扬爱德是诸德的冠冕，是所有德性当中最大的。那么从保禄讨论爱德的性质啊及这一段所处的位置当中，我们能够看出，因为在这个13之前那个12里面，保禄呢对神恩呢进行了非常系统的会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讨论。那从这个结论上，就13内容里面我们不难看出，那就是爱德大于神恩。因为爱德呢专为服务而生，但是神恩呢却不一定能够带来真正的这个服务。所以保禄呢极力推荐爱德。那么信德、望德、爱德在保禄的作品当中呢尝试以一种动态的关系呢相互依存的。但是呢在保禄看来呢，最后呢只有在爱德中有圆满。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啊，就是爱德呢在这个三超德里面卓越的这个位置。我们看1827，所有德行的操练呢都是由爱德激发和启迪，爱德是全德的联系，格罗森人书3:14，爱德是诸德的模式，爱德连接诸德，安排他们的顺序，爱德是基督信徒修德的泉源和终点，爱德确保和净化我们爱的能力，爱德提升人的爱到达天主之爱那超性的完美境界。爱的是全德的联系和基础的这个理论呢，就是在这个观点下呢发挥最多的和最有影响的，那无疑就是圣这个多马斯，中世纪的这个圣人圣多马斯。那么多马斯呢，他发挥了他有关爱德的这个整体的思想，他的这个思想呢一直影响到今天教会在系统神学当中啊关于讨论这个信望爱三德的这个部分，尤其是爱德的这个部分。看两个点哈，第一个点就是多马斯的观点，说在人的心中呢，爱是由天主而来的这个超德，它使人与天主产生新的友谊，也使人分享天主性。那在新约当中呢有相关的说明，它最终的目标呢是带领人在永恒的全福的境界中与天主圣三合而为一，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多马斯认为呢， 爱是一切道德的这个形式，所以呢，他以呢有爱的信仰来表达爱的是一切道德行为的这个原型。其实这句话有一点哲学式的这个表达，意思是说，爱德呢是其他德行的这个原动力。所以综合的看呢，我们可以看出啊，多马斯所主张的这个有关于爱的这些神学主张呢，在中世纪的时候就达到了一个高峰。那么本教理哈，就天主教教理呢，显然是采用了这个多马斯的这个理论，还是沿用着他所流传下来的这个理论来讲解相关的这个道理。我们看这个128号，实践由爱德所激发的伦理生活，使基督徒享有天主子女的灵性自由。在天主台前，他不再像一个满怀恐惧的奴隶，也不再像一个为赚薪酬的佣工，但像一个儿子，只为还爱首先爱了我们的那一位，若望一书4章19节，或者为了怕受惩罚我们躲避罪恶，这是一种奴隶的心态，或者我们为仇报所引诱，这时我们形同商贾，最后或者为了善的本身，为了爱那给我们出命者，我们服从命令，这时我们有的是子女的心态。那我们看这一条呢，继续就爱德所能够激发的果实来进行讨论。当爱德成为伦理生活背后推动力的时候，那么就是在接受者身上，也就是那些实践伦理德行的人身上所能够产生的效果。那么最显著的变化呢，莫过于呢是使他们成为儿女而不再是奴隶。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异呢，就是心态及自由方面的变化。奴隶啊是没有自由的，为此呢他常生活在恐惧之中，他还怕出错，有的时候呢他背后呢还会藏着自己的利益或者是那个小算盘。而儿女就不一样了，他常是以爱来作为出发点，他不求利益，常以让天主满意为目的。那么这个类似的例子啊，我们在本性上，如果我们看儿女啊对待父母的那个态度里面，那还有啊，如果雇一个人来照顾父母和那个态度去相比的话，你就和这儿有一点相似，那你会发现他们是很不一样的。那么另外呢，关于这一个主题呢，一份呢非常有参考价值的那个文件呢，是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在1980年所发布的一个通谕，叫做《赋予仁慈的天主》。在这个通谕当中呢，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这个教宗说，爱比正义更大、更忠心、更基本。其实这个话说的其实非常深邃。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正义跟爱呢，实际上是有关系的啊，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就其性质来说，爱呢比正义更大、更忠心、更基本。这个话呢，其实就很有启发性，跟我们在这儿呢所讨论的问题呢，就有一定的相关性。我们看这个128，爱德的果实呢是喜乐、平安和怜悯。爱德要求乐善好施和弟兄般的规劝。爱德是一腔善意，激发互相关怀，保持大公无私及慷慨大方。爱德是友谊和共荣。我们所有事工的完成是爱，爱是目标。为了得到爱，我们奔驰；为了向往爱，我们奔驰。一旦抵达，就在爱中安息。不管是圣经的教导，还是圣人的有关的言论呢，对爱的描述呢，都是非常丰富的。那其实呢，在教会之外呢，对爱的这个歌颂啊，其实也非常丰富。其中啊，一个典型的部分呢，就是为那些活于爱德中的人呢，他们就有机会享受爱德所带来的那个喜乐、平安和怜悯。那么现在的神学呢，它不断在强调啊，就是爱德所讨论的和关注的这个爱德的三个趋向的问题。我们前面有提到，第一就是天主对人的爱，那么天主是主体，这第一。第二，人回应天主的爱，人是主体。第三，人与人之间的爱，每一个人都是主体的特性。所以呢，我们看的是这个问题。我们从这儿不难看出，爱德的实践的这个三个方向呢，就是天主、自己和他人啊，这也是我们能够实践爱德的这个方向哈，天主、自己和他人。在这些爱的实践中，最后呢，能够让人安息在天主内，停留及与他共荣。所以成全的路呢，事实上呢，就是这样的走出来的。我们看第三个大问题，圣神的恩赐与果实，1830号。 基督徒的伦理生活是由圣神的恩赐所支持，圣神的恩赐是持久的倾向，使人温顺良善，随从圣神的推动。这个标题之下的这几段呢，开始讨论呢跟三超德特别有关系的这个圣神的恩赐和果实的这个内容。基督徒的伦理生活呢，是由圣神的恩赐所赋给的，好使人能够温顺地听从圣神的引导，服从圣神的推动而生活。那么具体的内容呢，就是看这个圣神其恩和圣神的果实啊两个类别。看1831，圣神的其恩是上智、聪明、超见、刚毅、明达、孝爱和敬畏天主。其恩的圆满乃归属于基督达维之子。其恩是领受的人德行完备，并达至完美的境界。其恩是信徒温顺良善、爽快的随从天主的启发。愿你的善神时常引导我走上平坦的乐途。圣咏143篇10节。凡受天主圣神引导的都是天主的子女，我们既是子女，便是继承者，是天主的继承者，是基督的同继承者。罗马人书8章14节17节。圣神其恩在教会内呢有着重要的位置。那么它的出处呢是来自以赛亚先知书的这个11章23节的70贤士译本。我们中文的版本呢缺少了这个孝爱一项啊，如果你去对应这个章节的话呢，只有6项。那么这差别呢主要是因为版本的不同所导致的。那么圣神的其恩的赐予呢，是在人灵洗的时候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天主所赐的这个三类恩典当中的一类。当然第一类是三超德信望爱，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圣神其恩。那么圣神其恩的功效呢，是使人能够依照圣神的推动而生活和行动，最终啊达到完美以及伦理的这个德性啊，就是那个至义永节。那么兼具圣事呢，所专注的是圣神，是天主三位当中的天主圣神，所以呢会特别赐给领受人的圣神其恩。按照大圣欧瓦略的这个说法呢，这个圣神其恩呢是基督徒进入天国大门的7个台阶。那么另外呢一个教会作家的说法叫做白灯，他的说法呢则是呢7盏金灯台就是指的是圣神其恩，或者是要7个灯台。其恩呢在基督我们的救主内圆满的临在直到永远。那么这句话呢在刚才的正文里面有，按照他的旨意，就是基督的旨意，同时呢也赐给呢他的门徒。其恩呢使人性的德性完成并趋向完美。这个人性的德性啊，就是这个伦理的德性，就是我们之前呢所学过那个以至义永节来作为4个枢纽的那些伦理的德性。那么另外有一个词呢跟其恩呢是特别有关系的，就是神恩。那么在这里呢需要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神恩呢它的本意呢是指的是圣神的恩惠，它的目的呢是为了教会的利益和好处呢，在初期教会特别活跃的一类恩宠形式。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格林多人前书、罗马人书和俄弗所人书当中都有所提及。关于呢这些神恩的内容呢，基本上是以下的几个，就是智慧、知识、信心、治病的奇恩、奇迹、说先知话、辨别神恩、说各种语言、能解释语言。关于对待神恩的态度呢，那么大体上是这样的。那天主赐给人不同的恩惠呢，是要人用此恩惠去谋教会的利益，一定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而为了让人呢能够感觉到自豪。那么神恩呢，既然是为了教会的利益而赐予的，自然呢他也受制于教会的这个权利。他常在教会里面的这个受到真理之神，就是天主圣神的这个启发，还有他训诲教会，领导教会辨别神恩。辨别神恩的原则是呢，蒙受神恩的人绝不能够反对基督、相反信德、违反圣教会。那么这样的这个原则呢，在今天仍然是适用的。我们看1832号，圣神的果实是圣神在我们身上形成的美德，作为永远光荣的出果。教会传统列出12个：仁爱、喜乐、平安、忍耐、容忍、良善、厚道、温和、忠信、端庄、节制、贞洁。加拉太人书5章22到23节，拉丁通行本。那么圣神的效果和神恩呢有所不同，那么效果呢直接连着目的，却是在圣化教会，基督奥体的全部肢体。 而神恩呢，则是连着宗旨，是为了建树教会，所以把二者呢不要混在一块。既然呢是圣神的果实，我们就能够看出来呢，是领受了圣神之后，在信徒的生活当中所得到的效果。最后呢，解释一下呢这个圣神果实的这个数目的问题。那么传统上呢，就像我们这里面所看到的是列出12个，但是呢，中文的至高圣经相对应的这个章节呢，就是加拉太书5:22-23呢，只有9个。这是因为呢，这个大家基于的版本不同所导致的。那么12的这个数目呢，就是源自呢加拉太人书的这个拉丁文的这个通行本的内容。这就是我们这一讲呢要介绍的内容。